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北京大学1988级西语系卞薇姐妹的信仰之旅，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唱出心底的歌，发表于《从未名湖到生命泉：百名北大学子的信仰之旅》第二册，由普世佳音出版社出版。卞薇出生于北京，1988到1993年西语系西班牙语专业本科，现居美国洛杉矶。1995年2月于美国西雅图决志，同年8月在西雅图基督教会受洗，目前在教会参与儿童逐日学和诗班的服饰。最喜欢的经文：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3:5。在一地鸡毛的生活中唱出心底的歌。对信仰产生好奇。1994年9月，我拿着全额奖学金到美国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攻读西班牙语硕士学位。记得那年的中秋离十一很近，那个周六我应邀参加了当地一家中文教会的青年聚会，包饺子庆中秋。在会上，我第一次听到牧师传讲福音，才发现居然真的有人笃信圣经上的话。那些我当作传说和文学故事的记载，他们竟认为是确凿的历史事实，并奉为人生真谛。当时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也是在那一天，我结识了一位地球物理系的师兄，他后来成为我的丈夫。那次聚会后，我时常收到教会的人打来的电话，起初真的很烦人，因为我对宗教没兴趣，每天忙着读书、教课、适应新环境，觉得信仰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随着和师兄的接触日渐增多，慢慢的，我发现自己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当时已经和一对美国老夫妇读了近2年的圣经，虽然平时我们很少谈到信仰的问题，但是每周他都约我一起参加英文查经和中文查经，还带我周日参加主日崇拜。他自己更是在当年的圣诞节受洗成为一名正式的基督徒。因为和他的关系日益亲密，我对基督教开始好奇，想有更多的了解。特殊的巧合。到了一月，开学后不久的一天，我在去学校图书馆的路上，被一位名叫 Noi 的泰国女生拦下。她很有礼貌地问我听没听说过耶稣。我们攀谈起来，不记得说了些什么，只是当时就约定以后每周到我办公室和我一起查考新约圣经。 Noi 出身泰国富商家庭，是家中八个子女中的老大。因为奶娘是华裔，所以会说几句中文，她叫我妹妹。她高中时信主，因为在家拒绝拜偶像，被父母赶出家门。在教会里快乐地住了几个月之后，她的鞋子破旧地露出脚趾。她没有足够的钱买新鞋，又不想向父母低头，就自己祷告，希望3天之内能有双不破的鞋穿，要不然就回家。结果第三天，真有人给了他一双半旧的合脚的鞋，而且几天后，他母亲居然派弟弟和妹妹来叫他回家，并答应他可以信耶稣。老实讲，我当时虽然出于礼貌没说什么，但心里很不以为然。我不怀疑他见证的真实性，但我认为所发生的这些事纯粹就是巧合。我和 Noi 开始查考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同时也参加那对美国老夫妇每周四的英文查经。当时我们在读罗马书，兼或也在周五去参加教会的中文查经班。慢慢我了解到，原罪这个字的希伯来原文的意思是没有射中靶心。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都没有活出造物主本来想让我们活出的完美模样。圣经里讲的罪更多的是指罪性，而不是罪行。我深知自己的骄傲、自私、贪婪和嫉妒，也了解有时候自己的一些想法有多么阴暗， 而且说谎，背后诋毁人。所以，如果基督教所说的罪人是这样的定义，那我承认，这没什么可欺骗自己的。1995年2月，我和 Nai 读到税吏撒该的故事。我问 Nai， 耶稣怎么那么凑巧停在那棵桑树下？怎么就知道趴在树上看他的人名叫撒该，并且知道他都干了些什么？ Nai 说，神是全知、全在、全能的，他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即使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他，但我们一生的轨迹他都为着我们的益处设计好了。我至今仍记得闹姨看着我的眼睛说，妹妹，那天我是第一次在华盛顿大学参加派送圣经这样的活动，你是我拦下的第一个人。好巧啊，我记得那天自己也是临时起意要去借本书才转到那条路上。他说，你看，耶稣派我来找你。当时我很感动，觉得如果真是巧合，也是神专门费心为我设计的巧合，目的只是为了能让我遇见他、了解他、相信他。我是什么人？芸芸众生之中，我何德何能被选中，值得这位造物主、这位宇宙的主宰为我如此？那时，我就觉得我愿意信他，也应该信他。这一天，闹姨带我做了决志祷告，他说，这是我新生的日子。那段时间我除了读圣经，还借了很多书和杂志，其中《科学与信仰》和《铁证待判》对我帮助很大，从逻辑上说服了我。到了4、5月间，台湾的天韵合唱团到西雅图举行音乐布道，我参加了他们的一次聚会，深深地被他们美丽的歌声所打动。更触动我的是团体里那位女中音的见证，她讲述自己和脑瘫儿子每日与神同行的生活，点点滴滴充满对神的赞美和感恩，使我心生感慨。虽然我那时候不太明白为什么经历那样艰难的日子她还心存感谢，还笑得那么美，但我特别欣赏和羡慕她的生活态度。我对自己说，如果成为基督徒就能这么勇敢喜乐，面对什么都心态平和，不骄不躁，那我也要这样生活。1995年8月6日，我正式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成为一名基督徒。第二天去学校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在哼歌，这对我真是久违的体验。我喜欢唱歌，中学时还因为自习课时哼歌被周围同学抗议，可是到美国后我就再没唱过歌了。全然陌生的环境，礼貌而疏离的人群，生活中的各种手忙脚乱，再加上学业的压力，使我忘记了自己的歌声。而现在，在我受洗的第二天早上，我哼着歌走在去学校的路上。耶稣恩手扶持我。1995年的美国劳动节，我和丈夫在神面前结为夫妇，神后来陆续赐给我们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我们也在毕业后来南加州定居。老二出生之前，我辞了职，成为一名全职妈妈，在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摸索学习，以妻如创世纪中的以诺一般，生儿养女，与神同行。这些年，神借着周边发生的事提醒我要放下骄傲，凡事存感恩的心，要常常喜乐，不抱怨。我的老三是个儿子，他5岁半的时候因为行为问题和语言表达不好，学校建议看医生，后来被诊断为自闭症，8岁的时候被确认是阿斯伯格症，相当于高度的自闭症。从他5岁上学开始，我不断接到学校电话。他因为脑子快但不会表达，在学校特立独行，不守规矩，被纠正多了就发脾气，扔书推倒桌椅。老师、校长、学校护士和心理辅导员一次又一次展示给我看人家腿上、胳膊上的青红印记，还有他混乱的作案现场。我无言以对，真是颜面尽失，自尊扫地。 我到神面前痛哭，不明白我和老公这样老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孩子。然而神提醒我，我们并不比儿子高明多少，我自己又有多少言行也让天父担忧流泪，使他蒙羞呢？可他还是无条件的爱我，接纳我，用无比的耐心一次次给我机会改过，甚至为我无悔付出生命的代价。相较神对我的爱，我有什么脸敢说自己爱孩子？没有神，我连自己的孩子都爱不起来。我的自私和自以为是就这样袒露在自己面前，无可推诿。而神的爱让我无地自容，又勇气倍增，因他接纳我，陪伴我，帮助我。我们想送儿子去私校，但女儿们就读的教会学校没有特教资源。十几年前，大洛杉矶地区唯一一家专门的自闭症学校只收4年级以上的孩子，而且要住宿。于是儿子1年级刚开学不久，就不得不被迁出公立学校普通班，到学区的特教班上课，并跳了一级。几经周折，我们一直找不到满意的地方。后来我在他4年级时选择了在家教育，5年级时应学校要求，每天我要陪他去上学，6年级、7年级时随时在家待命。另外，我每周还要带他去专门的机构进行心理和语言辅导，也参加一些有针对性的体育活动。我的两个女儿虽然乖巧懂事，但因为一直以来我能力精力有限，她们青春期时也和我们有些冲突。那些年的生活对我来说是一地鸡毛，每天早上醒来不知道会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一天又一天，是耶稣的恩手扶持我，是他的柔声在耳边不断的鼓励我，才使我能勇敢迎接新一天的挑战。他的怜悯每个早晨都是新的，这句歌词是我的亲身经历。无尽的祝福。现在回想那时的经历，我心里充满感激。因为儿子的缘故，我接触过一些同样的家庭，各种背景都有。其中有的甩给祖父母，有的夫妻因此争吵不断，最终反目离婚。有的孩子因年幼时父母拒绝接受诊断，等到孩子11、12岁进入青春期，才不得不进行干预治疗，困难极大。有的妈妈甚至自己后来得抑郁症，有的变得越来越偏激尖刻，到处抱怨抗议。在面对学区官员、校长、老师和各种专业人士，我为儿子的权益据理力争时，是耶稣给我胆量和勇气。在我回应儿子班主任和任课老师的指责和推拒时，是耶稣给我智慧和谦卑。而当我载着暴怒大闹的儿子在高速上奔驰，几经崩溃想要自杀时，也是耶稣一次又一次紧握我手，引我至平安之地。耶稣是我随时的帮助，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曾有一位妈妈说，得了自闭症就好比是我们坐公车，大家乘地铁，我们可能不是匀速前进，比人家走得慢，也不像别人一样知道到达每一站的确切时间，可是路上不一样的风景我们也可以享受，毕竟我们也在向前，只是慢一点而已。在陪着儿子慢慢向前的旅程中，我们一家五口在未知中互相包容、理解、支持，彼此关系更加紧密，每个人都被迫成长为更好的自己，我也变得更细心、虚心、耐心，更有勇气。现在儿子18岁，是大学2年级的学生，他从高中10年级开始就没再崩溃过，现在即使生气也能很快调整好情绪，而且因为从小经历的挫折，他遇事谨慎不冲动，愿意和家人分享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从神赐给我们的这个儿子身上，我看到无尽的祝福，我们的人生旅途也因着这祝福而风景无限。尾声。回首往事，我已信主20多年了，回想经过的每一天宛如昨日。神从来没有应许我信耶稣之后会幸福美满一生。我还记得刚到西雅图不久的某个阴湿的早晨， 我踏出公寓门，抬眼便望见街对面电线上站着的一排排乌鸦。那时我想，这次太阳不知又要躲藏几天。人生有悲欢阴晴，这一路走来，天空不是长蓝，我也不是一直都在唱歌，但是我的主，我的神一直都在，他安慰我，扶持我，没有片刻稍离。他是我心底的歌，是生命的春天，是永远的希望、赞美和爱。感谢您的聆听，愿上帝祝福您和您的家人。